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话题哦。相信大家知道从12月开始哦，那个很多手摇杯店啊，那个纸杯哦，原本的杯子假设你是塑胶的都要换成纸杯，所以如果你常买那种手摇杯店的饮料，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杯子都换了，以前可能是热饮才换成纸杯，现在是冰的也都要用纸杯。那当然这个纸杯这个材质哦，也是一种消耗啦，所以大家一直不断在推动的就是租借环保杯或者是你自备环保杯哦。所以刚提到12月1号开始，台北市的饮料店呢禁用一次性塑胶杯之后，有一些连锁的超商或者是饮料店呢，就推出了这个环保杯哦，是循环杯的租借服务。租一个杯子呢，押金50元，7天内归还就可以再拿回这50元。总而言之，你就是借而已，并不需要真的付钱啊，只是押金押50元在那边。那这个环保杯可以在哪里运用呢？像是如果你常在小七就 7 买咖啡的话呢，有的时候可以来租借归还。然后甚至像很多商家，就是总之连锁它是可以，就是例如说甲地借乙地还这种，不一定要在同一家店面来归还这个杯子。那我想这个就是看大家平常的需求啦，有些你自己不买环保杯的，你可以用租借杯来使用。当然有些人是早就用自己的杯子了，像我平常早上啊都会去 7 买一杯热红茶半糖，我 always 是这个选项，就是小七的 7 的热红茶半糖。那早上一大早其实很多人就会这边结账，大家就买早餐或者是买咖啡买热茶这样子。你其实只要有这个去 7 买早餐的习惯，你一定会发现真的有蛮多人就是直接就是包包里面就是拿出自己的环保杯，请他什么冰拿铁啊热美式啊就是很习惯。我自己这边等例如说我点了我的热红茶嘛，我不是要等他做出来嘛，所以我就会在柜台附近等。可能这段期间有3-4个人也结账了，这3-4个人当中，假设这四个人都是买热咖啡的话，其实大概会有2个人或3个人他们是自己带杯子的，我觉得比例还蛮高的，因为毕竟现在就是鼓励说大家自己带环保杯，有些可以折5元。5元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没用，你如果1到5每天5元，一个礼拜就25元勒，其实就是一杯饮料的钱了吧。想想有没有觉得其实自己带杯子还蛮划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平常有这个买咖啡啊买饮料的习惯啊，自己带环保杯，第一个就是卫生健康嘛，安心一点，就你自己用的杯子，再来就是环保的诉求，并且还可以省5块，非常非常的方便，强力推荐给大家。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the brow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getting heavy, can't hear the bass, bro,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t you treat it like money.
shining through the city with a little fucking sauce on. Light it up like dynamite. This is so watch me break the face, set the night alight. Shining through the city with a little fucking sauce on. Light it up like dynamite.
BTS 防弹少年团的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今天要进入的是我们活力梦想家的单元，要跟大家来聊聊乡村生活。你想象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多半我们努力赚钱应该也是想要花钱吧，不然你赚这么多钱要干嘛？总归会有个目的，那达成这个目的之后，你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有想过吗？如果想要好好过日子，很多人会往乡村跑。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已经有一种趋势存在咯。那到底如果你想要回到乡村农村渔村来居住生活，也不见得是完全没有工作，那如何维持在农村的一个生活模式，维持自己的兴趣，赶快进入今天的单元呢？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个，尤其在台湾哦，很多农村啊有一些全新的发展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不论大家的老家在哪里，其实台湾农村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机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股东俱乐部的发起人赖青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诶，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老师哦，跟我们聊聊的就是包含我们很多人关注到说，现在大家对于农村的发展哦，其实那个目光哦，虽然是越来越多，然后焦点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看到很多青年壮年诶回到农村去做很多新的产业的发展，或者是跟我们过往说都是人口从农村往都市流，诶已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现象。那老师其实现在在这个刚刚讲到宜兰深沟哦，做了蛮久蛮多年的，其实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就是在深沟的发展，其实很多人讲说诶现在看到是已经有成果的时候，这时候就要往回推啊，就想说老师你当初啊真的回到深沟这个地方，是因为对于自己生活需求的想象理想，所以才来宜兰深沟吗？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到宜兰深沟呢？
其实宜兰深沟是我太太美红的故乡。对，所以我30岁之前基本上我是应该说没有来过宜兰，也没有住过宜兰啊，也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但是后来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环境工程，那然后我小时候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年的时光住在乡下农村阿公的家里，所以其实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生活，叫做水泥丛林，它有各式各样生活的可能性。你生活当中可能猪要自己喂，鸡要自己养，然后那个肉是自己养的鸡鸭，然后你可能有空的时候还可以去钓钓青蛙，然后晚上吃的那个拉藤不是去菜市场买的，是从水沟摸上来的。就在我相对年轻的时候我就体验过啊，原来有一种生活是长这个样子，那等于就对我让我对于这个生活的想象比起同侪的这些朋友来说要有更大的空间。那后来我在台北也工作一段时间，甚至也因缘机会到日本东京去实习。那时候就是主妇联盟的实习生。然后到日本的生活消费合作社，那就是有点类似像现在主妇联盟在做的有金融产品的这种通路跟采购工作。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城乡共好的生活界面，但是当时在20多年前。其实市场的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台湾还在拼经济的时代，跟现在就是大家就讲 ESG SDGs 就好像 地球一定要改变，这个氛围很不相同。对，那后来我就在2000年的时候就选择带着孩子，那时候年纪很小，只有还不到幼稚园，还有太太，就我觉得如果在台北我要追求一个自己梦想的生活，必须要透过货币作为手段，我有没有可能绕过货币直接就过我想过的美好生活？当我已经知道我适合住在土地上面，我也喜欢吹着凉风，然后拿着锄头，然后种一些自己喜欢的花草或者是蔬菜水果，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美好生活的话，我好像不一定要透过货币才能够获得。对，在30岁的那一年，那孩子已经慢慢长大，我已经有一点感觉到他在台北可能就像关在花瓶里面，插在花瓶里面的花一样。我希望找到一个土地能够让他长成一个大树。那所以在30岁那一年，我就选择来到宜兰，然后在深沟这里开始种田。那但是我主要的收入当时其实是靠网络接单，然后做台北的翻译工作，因为那时候我能做日文翻译。所以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半农半 X 生活的起点了。
确实刚讲说是2000年哦，不过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哦，2000年那个时候如果说要回到刚刚讲到宜兰深沟发展，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哈，你为什么要回去吧？我觉得这应该是最直接的反应吧。例如说周遭的什么同事啊，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奇怪吧？
对吧，就是你没事在都市，例如说在台北工作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宜兰？
而且你去过国外啊，然后你也做过这些工作，你还住过东京，你为什么要回来住宜兰乡下？是，确实当时乡下的这些亲戚朋友，其实第一个直觉反应是你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对啊，你发生什么事了？
对，你一定有什么状况。然后呢，是不是走招楼，或者是搞了什么债务，或者是就是很多各式各样的想象啊。那还有另外，我发现另外一个来自于都市端的观点是，我住在当时我住在罗东那边租房子住，但是当时我住的是一个透天厝，然后有一个小院子，院子外面有一条清澈的涌泉水。所有的朋友来到这边拿起钓竿就能够钓鱼，然后在院子里面就能够烤肉，但是这样子的房租不到10000块
哦。
对，而我有4个房间。当时我无意间发现了，其实因为当时还没有雪山隧道嘛，所以其实很多台湾的农村都是处于这种发展状态，就是说它有美好生活所需的一切元素，就是没有好薪水的时候。那如果搭上网络时代的风潮，这会不会翻转跟改变？当时我大概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可能性，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大概每个星期有2组客人从台北或者是国外，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开始他们会观察我的生活，然后瞬间就会，把这些人拉回到他们小时候曾经或者是年少的时候跟土地跟自然相处的那个时光氛围，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老实说当时没有做民宿是很奇怪啊，因为基本上所有这些条件都到位了。是。
哇，刚刚讲到是2000年的时候嘛，所以周围的人啊，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亲朋好友会觉得说，老师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要去宜兰深沟发展？
头壳坏了，还是发生了什么？
但是其实我想刚刚提到，来到宜兰深沟之后，确实跟以往的条件，就2000年的世代，网络已经很兴盛了。然后就像老师讲到的，因为网络的这个工具的存在，所以现在在宜兰深沟的一些农业发展，跟过往就是更早年的农业的发展或产业的形态不太一样。那您自己在刚刚讲到2000年到宜兰深沟的时候啊，会觉得这一个地方深沟村有什么样特殊的背景啊？是觉得就像刚刚讲的说你有一些观察嘛，然后觉得说这些背景是当时的一些助力，或者是有些背景是您觉得当时需要被克服的地方呢？
其实当时的深沟村是你开车经过都不会停下来的地方，因为它跟所有台湾那种人去楼空的农村一模一样。它大概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它临近于水源地。是，所以它附近有金车威士忌酒厂。那时候格马兰不知道开始了没有，但总而言之当时有矿泉水的那个工厂。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但是它就一个小学，一个槟榔摊，两个早餐店，两个杂货店。好 ，OK， 你就。
就没了，
通过了它，对，你觉得根本不会停下来的地方，而且只有老人， 然后可能有一点孩子，嗯，对，其实跟台湾所有农村的状况没有很大差别。那当时来这边单纯就只是因为这里是我太太的家乡，然后我岳父有一块农地，他可以借给我，那我可以开始取得这一块农地。这对于所有要返乡或者是进乡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最关键的钥匙啊。嗯，因为一块农地是一个活的生命啊，那你能够把它种好，你也能够把它种坏，甚至你能够把它种到荒烟蔓草，种子草杂草种子一大堆，这对农夫来说是不可忍受之重啊。嗯，所以大家都会怀疑，你一个都市来的毛头小伙子，你能做什么？嗯，我这土地租给你，那不是摆明的要让你把它搞烂了、啊？所以跟你在台北要租一个房子，你只要有钞票，你要租一个停车场，租一个工作室，你只要有钱有信用，那没问题。在乡下你还得有能力，嗯，因为土地是活的，跟台北盖上水泥或者瓷砖的土地是不一样，那是死的。嗯，对，所以当时的状况我觉得这是第一把钥匙。那还有另外一个，刚才微微你有提到的是，其实在深沟现在发展，我想已经很难用农业去概括它了。
对，
因为农业基本上大家都会想到是一种生产农产品跟食物的产业，嗯，但事实上现在回到深沟来，或者是说大多数回到台湾各地乡村的这一些创业的年轻人或者先行者，他不是要回去当食物生产的工人或者是创业者，嗯，他回去是要创造一个在都市里面找不到的生活的，嗯，要不然的话，现在的人其实随时离开台湾也很容易啊，嗯，可以到北上广深，甚至到地球的另一端，有各式各样的生活，但是有没有可能在说同样语言，就在我们生活习惯相同的台湾，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在都市里面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那种美好生活？我觉得这是大多数人现在至少在深沟，特别是半农半 X， 其实他农业是他一边的翅膀，那其实 X 他的才华天赋他是另外一边的翅膀。嗯，一个人如果在此生此事有机会能够发挥自己天赋的才华，而且受到世界的肯定，其实这应该就是美好生活的极致了。嗯，但是在都市里头有点难，它有非常大的舞台，但是有一万个、一千，就是十万个，甚至一亿的人在等着跟你竞争，你上不了那个舞台，你首先杀敌千万啊。嗯，可是，在乡下很有趣哦，你不管去到哪一个村子，嗯，你会拉小提琴，那你是首席。你会写一点程式，你是首席；你会拍照片，你是首席。嗯，你就是能够做任何一丁点原来不存在这个地方，你就是首席。然后你在你身边就会形成一个需求圈跟市场，你马上变成非常重要的人物。嗯，这个大概是我当时回到深沟来，我发现我只要会打字、会发 email， 我是就是乡下的电脑人才了。嗯，而且我看见的世界是所有我都市里头，甚至我在日本的这些竞争同伙伴没有看见的世界。我不是比较聪明，而是我去了一个前人未知之地。嗯，
人待开发的地方，
就是说当时这些乡村地带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基本上是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嗯，没有人觉得这个地方需要数位化，能量有限，就先把台北做起来吧，先把东京做起来吧。嗯，然后就东京台北，然后整个世界的舞台上面只有都市在竞争了。嗯，大家都搞双城论坛嘛，你有听过双村论坛吗？
没有没有。
是，但是乡村就不能做外交吗？
可以啊。
是，宜兰有没有可能跟与那国岛或者是跟石垣岛，而且这些地方原本就是主流资源到不了的地方。嗯，但是如果这两边能够互相流通，而且他们彼此知道彼此的需求跟苦痛，嗯，那有没有可能这两边发展出来一个很有趣的一种仪式或者是互访？其实很多宗教啦，或者是一些那种祭祀圈，或者是一些传统的习俗，甚至你想黑潮上面那些子民以前就弄的那个独木舟就南来北往，
对啊，
是不是它是这样一种方式？嗯，那种交流，否则的话当时这些考古遗迹不会到处都留着这些玉石跟这些考古碎片跟陶罐。嗯，表示以前的人来人往不是被绑在定点上面的，是无所不在放射的。嗯，那现在的人好像就头脑变成只有一种想象。那当然我想这个是教育的结果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去到那一些大家觉得好像很奇怪，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人类会放弃这些广大的农林山村，那可是它确实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嘛。今天有没有可能在网络时代 有一批新的移民看见这个地方生活的可能性，美好生活的可能，然后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嗯，
这一次其实就不用像以前说，汉人来把哥玛兰人就是赶走了。哦，这次不用，这次来就用新台币买就可以了。对，这次来你只要带着你的想象，因为原来的乡村的子民是离开的嘛，因为在以都市为本的想象当中，乡村是边陲、落后、失败、没有机会的。可是当你绕着地球一圈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美好生活的想象是靠自己跟这个网络世界互动，你可以带着资源进来的时候，带着想象进来的时候，那反而在这个地方，你不用杀敌千万才能够上舞台，你每一个村子都是你最好的舞台。全世界如果有3000个都市，其实只有一种主流生活方式啊，基本上这是统一的市场嘛。你不管去到哪里都是冲水马桶了，红绿灯也是3个颜色了，这个我大概不用，我不用去大概就能想象。可是台湾如果有3000个村子，可能就会有3000种不同的主流生活方式，不管今天你的生性为何，你的才华，你是形象，你都可能找到一个你真正可以做主流的村子，这有没有非常美好？
哇，其实我想透过赖清松老师的分享哦，对于宜兰深沟这一块，也许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其实，老师2000年回去的时候，我是那时候想，哇，2000年回去，现在已经2022要2023了，都过了20年，都已经蛮久了。
小孩子都成人长大了，
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久。那一开始在那边发展哦。追求的生活模式或是工作样态，刚刚讲半农半 X， 那但是其实在当地老师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包含我们一开始有介绍到股东俱乐部的发起，其实在那时候回去啊，老师是比较特例，要说特立独行应该算是吧，就是去那边感觉不太有人会做这样的选择。那在深沟在地，其实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深沟的发展，那时候怎么开始带动包含股东俱乐部，甚至是之后越来越多不同的组织，然后或者是一些团体的一些模式？
其实当时股东俱乐部应该就是台湾第一个群众募资了吧。
对，
就是没有群众，没有这个名字的募资啊。
对啊，
但是就找了差不多200-300位的那个消费都市消费者，愿意预先订购稻米，一年后的稻米，然后支持一个农夫诚实生产。那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概念，就是当时的 slogan 是修机来做产呢，我都起两家就开始捡了币啊。很快的就透过人脉网络跟那个媒体的效应，就集结了200-300个愿意支持友善耕作的一个消费者。那所以这样子的消费者集结之后，其实我蛮主动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只是买到稻米，但是事实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还没有插秧就已经买你的米了嘛。
对啊对啊，
所以基本上他是整个参与的老板。他等于是出资者的身份。所以在插秧的时候我们邀请这些股东来，然后收割的时候邀请这些股东来，甚至在冬至汤圆做汤圆的时候也会邀请他们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其实有一点共享老家的概念呢。就你已经没有老家可以回去，但是你透过预定一包米或者一个股份的稻米，你就可以同时参与这一块稻田的春夏秋冬生产的过程。那某种程度这一块田地对于你来说，对于这些吃这碗饭的朋友来说，就在3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面是独一无二的。
他有
你的期待嘛。然后他有你的参与，所以当时大概这就建立了一个小农自产自销品牌农夫的一个模式。那后来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乡村里头人去楼空，大部分都是老人家。那如果要继续从事这样子一种友善土地的工作，很多时候需要人手劳动力的时候，其实是找不到人帮忙的。即使他今年能帮忙，你也未必明年能帮忙，因为他只会越来越老啊。
对啊，
是，所以最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是我势必要找到后继的人力，这个村子才有可能继续存活下去。这对于我实现我的美好田园生活来说是至为关键。我不可能找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然后过了3年结束，因为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为了要延续自己，其实这个理由跟动机非常的私人啊。就我希望能够继续延续这个美好生活的体验，所以我必须要帮助更多朋友圆这种梦。 他们如果能够搬到这个村子里面来，那我们就能互相帮嘛。这是我在当最初的股东当中，我大概发现可能有十分之九的人只是为了吃健康的好米，多花一点钱照顾土地友善环境没问题，他办得到。可是有十分之一的人有强大的那种憧憬想象跟梦想，他最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过跟我一样的生活。后来我就把 TA 放到这群人身上了，因为我觉得这群人才有可能继续支持我的农村梦想继续前进。然后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我愿意打开大门让他们进入这个村子，就 join us， 他变成我们。
别走开，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抽出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哦、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让我对你说，心在说我爱你。
哎，大爷，
喏，
啊，拄则是落雨呢，我看你规身躯湿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如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栋的吼，赶工拼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罐头你。
赞哦！安能摇石头，我看我诶，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您好，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这不只是亲切的招呼声，
您的问题我们都会尽力处理。
哎，这表格上的字有点小，我看不清楚呢。
先生，没问题的，我来念给您听。保障高龄及弱势族群权益，关怀对待每一位客户，是台银人寿不变初心。
公平在心，待客如亲，台银人寿。